小书剧梦回大清下部。根据金子的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第七集。
看样子他们不是要把我斩立决了。这样最好，我一定要抓紧时间找到回去的办法。
想到这儿，明威缓缓地坐在了椅子上，拿起桌上的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悠闲地抿了一口。普洱茶的醇香的味道随着热气缓缓地渗入明威的五脏六腑，他觉得舒服多了。他闭着眼睛握着茶杯，感受着茶杯上的温暖。恍惚间，他觉得那茶杯上留下的好像是印象手上的温暖。
顾着琢磨如何回到现代了，怎么就忘记问问王福印象怎么样了？也许这几天因为一直被关着，所以脑子都愚钝了。
想到这儿，明威的心又疼了起来。
不知道印象现在在做什么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康熙应该还囚禁着他呢吧？如果他已经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和如今的处境，不知道他会怎么样的心疼呢？他不会以为我已经死了吧？他会不会做傻事呢？
想到这儿，明威不禁打了个寒颤。因为拘禁得太久了，明威已经有些沉昏颠倒了。眼看着这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他却丝毫没有一点睡意。他走到书案边上，拿起定墨在砚台里缓缓地磨着，不一会儿墨就磨好了。他拿起一支狼毫笔，蘸满了墨汁儿，一笔一笔认真地写着。他突然觉得自己有很多话要对印象说，于是他就不停地写，让心中的话就好像潮水一般地倾泻到纸上，时而嗤笑，时而叹息，时而泪如泉涌。他就这样疯狂地写着，写着。第二天，当明威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趴在一叠纸上，胳膊被脑袋枕得早就麻木了，身体也显得有些僵硬。明威慢慢地抬起头来，他发现灿烂的阳光正直射到自己的眼底，他赶紧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四周。不知不觉中，他昨天晚上竟然趴在桌案上睡着了。明威伸了个懒腰，正想出门去看一看，却发现有一个人此时正站在门口，而且手里还拿着明威昨天晚上写的东西。明威愣了一下，心里不免有些糊涂。
他来干什么？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明威想到这儿，便一个箭步跑到那个人身边，劈手夺过那些纸。
你来干什么？
只见十四阿哥正正地站在门口，对于明威那毫不掩饰的敌意，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做出反应。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给人一种如罩云雾的感觉。屋子里静得可怕，甚至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声。不知为什么，见到十四阿哥的一刹那，一股难以抑制的仇视便从明威的心底涌起。他恨不得狠狠地给十四阿哥几记耳光，再把他一脚踹到天边去。也许是明威的眼神过于凌厉了，和明威对视了一会儿之后，十四阿哥就把目光给移开了。一抹从未有过的软弱在十四阿哥的眼神里一闪而过，他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僵直的身体也宛如一尊雕像。明威的喉咙紧了紧，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呀，真是糊涂了。自己刚刚是把他当成十阿哥了，那些升腾而起的仇恨是应该发泄到十阿哥身上的。明威闭上眼睛，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唉，十四阿哥并没有做陷害印象的事，无端的就遭受我这一番敌意，真是有些愧对他了。
想到这儿，明威转过身来，一张一张的默默地收拾着散落在桌上的纸张。就在这时，只听十四阿哥低声地说：“
小薇。”
明威的身体抖了一下，他定了定神，淡淡地回答：“
你走吧，皇上有令，任何人不得与我接触。你想违抗生命吗？”“
小薇，我……”“
你什么都不要说，我不想听。”
明威说着，用手抓紧了床沿，一阵疼痛的感觉从手指上传了过来。明威低头看去，这才发现自己的指关节因为过于用力已经全都泛了白。明威用力地甩了甩头，他不禁联想起那个在未来被自己的嫡亲兄长压制的后半世都无法意气风发的十四阿哥，这心里便越发的隐隐的疼。他让自己平静了一下，抬起头来看着十四阿哥。
十四弟，谢谢你来看我，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
明威说到这儿忍不住自嘲了一句：“
就算我想看，大概也没有机会了吧。”
十四阿哥听完不禁一怔，他脸上的肌肉微微地抽搐着，他张了张嘴却没有说什么，转身就走了出去。明威看着十四阿哥那远去的背影，不禁感慨地叹了口气。这一转眼就过了六天，除了送饭的太监，就再也没有来过人。这个幽闭的院落仿佛已经被人给遗忘了。明威每日里除了吃和睡就是不停的写，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还有多少，可他还是觉得怎么有那么多的话跟印祥说个没完呢。他在纸上就这么拼命地写着，无论将来自己是彻底的死了还是回到现代，他都要给印祥留点念想。
我既不会缝衣，也不会刺绣，唯一能留给印祥的就是这些字儿了，还不知道印象能不能看见。
想到这儿，明威不禁感到自己有些悲惨，也有些悲壮。就在这个时候，门 缓缓地又被打开了。随后轻巧的脚步声在他的身后响起。对这样的脚步声，明威已经很熟悉了，一定又是送饭的来了。明威头也没回便摆了摆手，
把饭放在一边吧，我一会儿再吃。
这，
一个女子轻柔的声音传了过来。明威回过头看去，只见此人梳着个把子头，穿着花盆底儿天青色的坎肩儿，素色的八幅裙儿，容貌端庄，面带微笑，手里正拿着个托盘儿，微笑着看着自己。不是七香又是何人呢？
七香，是你？印象怎么样了？
啊，十三爷啊，还被拘在养蜂夹道，虽然受了点罪，但是身子骨还好，只是看管得非常严厉，不许任何人接近。
康熙果然没有把他放出来，看管得那么严厉，其实是为了保护他吧。看来我那天说的话，康熙是听明白了。
明威正想着，只听见七香说：“
四爷呢，一直在为这件事奔走，听说他在乾清宫外跪了一夜。”
明威听了七香这话，心里一顿，顿时就感到心疼得厉害。这些天他写了无数东西想给印祥留下，却不敢给四阿哥留下只言片语。明威闭了闭眼睛，静静地等着心底的疼痛慢慢地消退下去。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问七香：“
我家里人没事吧？”“
哦，他们没事儿。您被囚禁的事儿是个秘密，皇上下了严旨，不许任何人往外传。”“
那你是怎么进来的？”“
这是贵妃主子偏殿后面的一间耳房，皇上下旨把您拘禁在这里，是由贵妃娘娘照看。”
明威听完不由得一愣，又立刻明白过来：“
是啊，这种涉及宫闱丑闻的事情怎么能外露呢？把我囚禁在宫中，交给纳兰贵妃看管，是最稳妥不过的了。纳兰贵妃对我一直怀有敌意，她是不可能徇私放我走的。康熙可真是太会用人了。”“
这是贵主子让我拿来给您的东西。”
七香的声音打断了明威的思绪。明威看了看七香怀里的包裹，淡淡地说：“
放那儿吧。”“
您不想打开看看吗？”
明威看七香的表情有些奇怪，便缓缓地伸出手去。“
拿来吧。”
七香把那个包裹递给明威，他的手却有些微微的颤抖。明威接过包裹放在膝盖上，一层一层地打开，只见一套绣工精美的袍服出现在自己的眼前，那大红的颜色仿佛要把它淹没，那是一件福晋才能穿的衣服。明威怔怔地看着手中的衣服，突然笑起来：“
没想到我还能穿上福晋的行头。”
明威的手指在那光滑又冰凉的绸缎上游走，那红色的绸缎渐渐地变得惨白起来，恍若一条白绫子紧紧地勒在了他的脖颈上。明威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七香惊慌地抬头看着明威，没敢说什么。明威冷冷地问道：“
还有事儿吗？”“
啊，没什么了。主子只让我把这个给您，说是皇上的旨意，其他的就没说什么了。”“
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七香扶了扶身， 一步步向外退去，突然他又站住了脚。
福晋，奴婢能帮您做些什么吗？
七香的话令明威不觉一愣，他抬起头来向七香看去，只见七香清秀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坚定。明威不知道七香会害自己还是会帮自己，他也不知道这七香到底是什么人，跟印祥又有着怎样的瓜葛。想到这儿，明威低着头看了看手中的袍服，他觉得这分明就是一道阎王爷的催命符啊！他不禁横下心来，
管不了那么多了，眼前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怀疑七香还不如相信他，他在纳兰贵妃手下做事儿，或许能有些手段吧。
想到这儿，明威猛地站起来，把衣服扔在一边，转过身去，飞快地把这些天写的东西收拾起来，用包衣服的那块布把厚厚的一叠纸包了起来。随后他小心翼翼地拿起这个包袱，深吸了一口气，转身递给了七香。
如果可以的话，把这包裹帮我交给印香。
七香有些不敢置信地抬着眼睛看了看明威，明威点了点头。七香踉跄着脚步走过来，哆嗦着用手接过包裹。在包裹离手的一刹那，明威感到身体的一部分也随之而去了。七香仿佛把命抱在怀里似的，紧紧地搂着那个包袱，抿了抿干涩的嘴唇，有些艰难地问明威：“
您相信我？”
明威一顿，凄惨地回答：“
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选择相信你。如果你肯尽力而为，我自当感念你的恩德。”
七香的身体震了一下，她弯了弯身子，转身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又突然站住了，回过头来问：“
您真的不想知道我跟十三爷？”
明威摇了摇头，打断了她：“
我不想知道。你与印象如何，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看着七香略显苍白的面容，明威又是淡然一笑说：“
你快走吧，我只是不想，否则死了都不安心。”
七香听完不觉睁大了眼睛，旋即又低下了头，给明威深深地行了个礼，而后头也不回地走了。七香走了以后，明威怔怔地站在屋里，又看了看书桌，该办的都已经办了，他不再有任何的牵挂了。于是他转身走到床边，仰头躺了下去。帐顶上悬挂的翡翠如意，它垂下红色的穗子，在微微地摇晃着。明威转头看看被自己丢在桌子上的大红的袍服，那上面也绣着团花如意。明威禁不住苦笑起来：“
如意，到处都是如意，我的死又会如了谁的意呢？”
明威正在想着，突然外面传来一阵人声，刺眼的灯火晃得他有些眼花，他赶紧坐起来揉了揉眼睛。老木门照例响了一声打开了， 一个人被灯火照着走了进来。明威眯起眼睛仔细地看着，只见来人是李德全。
福晋，奴才给您请安了。
李德全说完回身就关上了门，这屋子里顿时暗了下来。看见李德全的脸上虽然是一片恭敬的笑意，而眼睛里却闪过一丝的不自在。明威忍不住想取笑他一下。
李公公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啊？
李德全的脸色一僵，赶紧低下了头。
哈，福晋，您说笑话了。
明威盘起腿来，大概明白了他的来意。七香送来的衣服已经是等于先行通知自己凶多吉少了。于是明威不禁攥紧了拳头，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福晋，皇上有话问您。
李德全说完便等着明威跪下来回话，可是明威却一动也不动。李德全皱着眉头又问，
皇上问您后悔没后悔呀？
明威的身体早就僵了，他不是故意不动，而是听到李德全略带冰冷的问话，实在是想动也动不了了。明威挺直了脊背，一字一顿地说，
我不后悔。
李德全低头叹了口气，又抬起头来。
福晋，皇上有旨。
明威的心猛地抽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想用手掌撑着自己站起来，可是这全身的力气都已经消耗殆尽了。他咧了咧嘴说，
李公公，不是我无礼，而是我实在没有力气站起来了。